好，今天的主题是圣灵工作的特征。我们今天呢也要以圣灵为主题讲解关于圣灵的事情。啊，那圣灵呢我们知道是耶稣他升天之后赐下的。啊，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也就是耶稣还在世的时候给门徒讲的。那么在新旧约，如果你进行比较，你会发现旧约圣灵是明显的在做工啊。不过在新约呢，更明显。那因为他以耶稣升天之后赐予人了，并且居住在所有信他的人的心中。好，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呢，它是在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之前告诉门徒的，但是他告诉门徒将来要圣灵要来了。其实如果我们看相关文，他已经14章讲过一次，16章呢一大篇也就正好也是讲了这一问题。他是在教导他们等圣灵来了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好，但关于天主赐下圣灵的这个教导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也觉得很多人也讲的可以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也蛮多的。但是我就不用太解释前面的事情。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圣灵的洗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圣经中。好，圣灵的洗我们首先要明白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天主要以圣灵把他的话像水倒出来一样，这个就叫圣灵的洗。其实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呢？它就是在使徒时代应验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洗也就是为了证明使徒的道理。好，那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圣灵的洗就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不太能够解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我觉得在圣经中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会来居住在我们心中，而且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罗马书八章九节，圣经说，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也不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你们不好意思，如果他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不属情欲，属圣灵了。好，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就不属基督。你注意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他的意思是所有属基督的人是有圣灵的，所有没有圣灵住在心里的人是与基督没关系。那这个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呢，圣灵就来住在他心，他就有圣灵的居住。那有圣灵的居住他就属于谁的了？他就属于基督的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明白圣灵这个概念，它是在我们信主之后天主赐下于我们心的，他赐予我们的。而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他的意思是我走对你们有益处。为什么？因为圣灵可以来呀，对不对？而且这个圣灵呢，它可以住你心中。那么借着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来了它做工的一些特征，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只要看十二到十三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再读一遍。他说，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不能担当。你注意十三节说什么？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有进展性的，是有进展性。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说圣灵来了你立马就会理解和明白所有的真理。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他来了必引导你们明白真理。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十三到十二节是在说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圣灵他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有哪一些特征吗？他的工作是一个进展性的工作，他是一个带领的工作，他是一个一步一步叫你明白、叫你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用的两个字是什么？他比引导。他比引导，引导呢？他表达一个执教的过程。当我说我要引导某一个人，我是不是意思是我要直接从比如说从 A 直接走到直接让他从 A 踩一步就走到 B？ 没有，引导表达什么？表达着一个过程。在这里，他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那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这个进展。在圣经中我们也明白这个事实，并且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十四章关于圣经的这个教导，我刚说了，他表达引导表达执教的过程。咱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也关于圣灵说的话，他说唯有保卫师，也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要差来的圣灵，他说他讲各样的道理，后面说什么？指教你们。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导是以什么方式引导，它是一个指教的方式引导，指教的方式引导。等圣灵住在人心里的时候，就那一时刻我们不会立马明白属灵的道理，我们不会一下子明白一切了，懂了不会，我们需要圣灵做工。那这个圣灵的工作不会是他来了那我都懂了，牧师我们不用参加聚会，我不用学习圣经，我也不用祷告，我不用学会跟随主了，我都理解了。没有，不会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是圣灵慢慢的指教你，教导你，换一句话引导你。好，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不同属灵的程度啊，比如说婴孩，经常他会说你是个婴孩啊，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是夸人的，有的时候是骂人的。比如咱们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彼得前这个前书二章二节，他说什么？爱慕纯净道理，像出生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长着讲的。这个是夸还是骂？这是夸的。刚信主的人他也是被圣灵指教，那这里他是以什么来指教他们吗？他的话语吗？是不是人是明明开始明明的有这个过程，就像小孩子有长大的过程，这个我们信徒也是有成熟的长大的过程。那这个是谁做的呀？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嘛。但是这个工作不是一眨眼我都会了，它是一个渐渐慢慢的过程。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婴儿也是骂人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将你们看作情欲的，跟随基督的，跟随基督为什么？婴孩的。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受圣灵执教了多年的人，你不应该做婴孩啊。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然的执教引导成长的过程。那这个是谁来激发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工作是以什么，有什么特征呢？它是以进展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假如我们明白的是圣灵，好，那圣灵教我们，他这里提到的是真理嘛，好，教导我们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不是当我们信主我们数学就不用背题了， 我们数学都会了。不是，这个真理是指天主的事，天主的真理。那我们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二章，我们看一下保罗在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二节所记载的。他提到圣灵教导或执教引导的过程，为一种什么教导我们关于什么样的事情？咱看一下《格林多前书》二章的十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天主用圣灵与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也参透天主的奥妙。”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好，十一节是个比喻，这个比喻着什么？人嘛，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只有你的灵魂能知道灵魂，就是人的事，对不对？就是一块肉体，就是你的，我的手能明白人的道理吗？不能。我的灵魂能明白人的道理吗？能。是不是？所以他后面继续说，我们第十一节后半部分，他说如此，除了天主的圣灵，他说也无人能够知道天主的事情。你注意后面他用的是天主的事情。当我们提到他引导我们、指教我们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他是天主的事情。那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范围。那人的来源是天主的事情吗？是。这个时间是天主的事情吗？也是啊。但是我想表达，它是指一些属灵的道理。十二节他说，我们所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天主的灵，叫我们能知道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事。在这里保罗在说他们服侍的各样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说，哎，我们被圣灵引导，那这个应该会有什么？他应该会对我们，可以说也是陪随着我们对天主道理的理解。也就是说，我的属灵成长应该陪随着我对圣经的了解。当你看到一个人对圣经毫无所知，你这个人能保证他是没有属灵的成长。因为圣灵引导和执教的过程是渐渐的把圣经交给他。是他可明白了。如果你是跟人交流，然后是哦，我参加聚会，参加都二十年了，哎呀，我长十班的，哎呀，我是诸如学的，但是他不懂圣经。我们要明白，这就是圣灵要做的，教导我们天主的事情。那这个很关键。就如一个善良的父母一般。天主将我们需要明白的、需要知道的，渐渐地告诉我们，叫我们能够有成长。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信主的第二天，他不会让我们搞明白末世录的奥妙，因为我们不需要明白末世录的奥妙，我们需要明白自己是谁，罪是什么。如何过我们的日子，需要明白天主是谁，需要明白怎么跟随他，怎么去解经释经，怎么去明白他的话语。好，我们需要明白家庭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工作是什么，对吧？这一切都是他要一步一步来教导我们。我经常会遇到人呢，特别想跟我讨论圣经比较深的道理，虽然他们特别想讲深的这些东西，经常会发现这些深的东西对他们毫无意义。比如说一个不聚会的人要跟我讨论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我曾经有的，到底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建立，还是五旬节之后建立的，还是什么时候旧约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是怎么肉体的？我想告诉他，你还不如找个教会先参加参加，也许你会明白的。你不知道如何释经去解释圣经，但是你要讨论关于末世论的道理，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些必须是通过解经啊，对吧？前后比较啊，明白圣经才能够 得到益处。很多人呢，他可能更多是什么？他更多是要被人教导，他想让你给他一个答案，所以可以他可以打一个勾，说好，我这个答案我明白了。但是问题是，圣灵不做这样的事情。圣灵的指教过程不是叫我们打勾说好，这个知识我有，这个知识我有，他是在我们心中在指教我们，我们需要明白关键的事实，就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人灵魂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有这样的进展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我只取一些简单的引用吧。第一个，那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有进展性，那我还没有完全。什么意思？如果圣灵在我信主的时候只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面对我的问题，在我让我往前走一步，再让我往前走一步，再让我 往前走一步，那这意味着什么？我还没有到达，你也还没有到达。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大的可进步的空间。但这个进步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圣灵的指教和引导。好，腓立比书一章的六节，你看，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话，他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十座山宫的主必要完全这山宫，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你注意他说什么？工作已经开始了吗？开始了。完成了吗？没有。也就是说，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立马做完的，它是有进展性，因此你不完全，我不完全，在世的人都是有进步空间。如果你觉得我懂得，我明白了，我这一我是我生活中我都可以，我都好了，我都没问题，那你不了解圣灵是怎么做事情的。好，他只会告诉你改变这些事情，对不对？然后你不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就不在我们心里做工了。然后我们觉得，哎，你看我挺好的，我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哪是他的话语来向我指出我的问题来，我们觉得这个是好事情，我应该差不多了。没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什么都不懂，你已经远离了天主了。好，天主的声音变得特别微小，这是你的问题。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还没有完全，你也还没有完全，我们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约翰所表达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是没有罪的，圣经说他是说谎的，是欺骗自己的。这个约翰一书是写给信徒的，不是非信徒。那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你虽然信了耶稣基督，有圣灵居住，信主的那一瞬间你已经成义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天主虽然借着他的恩典叫你为我看你为义人，但是我们成圣的过程还没有完，还没有完。也有很多人说，其实现在在灵恩派的这个神学家中有占一大部分认为，一个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时刻，他不能再犯罪了。我不知道他们服侍的是谁，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有问题，我也知道我服侍的人也有很多问题。我想找一个没有问题的人，我目前还没找到一个了，对不对？是包含着我自己。但是他们有这个道理，认为啊，你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使你成义，你不用管罪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不重要了。这个是完全错的，按照约翰一书一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保罗是怎么说的？腓立比书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我不是说已经得着，已经完全。那保罗说，我还没有达到了，对吧？ 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我只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我要我得的赏赐嘛。所以他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向着标杆直跑。圣灵有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他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到达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有进展。这个意味着你没有到达，我也没有到达。第二个道理需要从圣灵的工作第一个特征来学习的，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有进展性，所以我应该能有能看得见的改变和进展。如果圣灵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指导带领我，那我应该在我生活中有能看得见的改变和进展。你有吗？我们应该有。最近你的在哪里？好，是吧？你说我不知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哇，就以圣经来衡量嘛。但是像加勒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这生活中这些圣灵果子是不是越来越明显？有外在可见的进展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再被圣灵引导，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所以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有进展性，因此我们应该能看得见我们的改变。我昨天是不觉得这个是问题，今天哎考虑一下好像是问题，不，明天什么别做了。哎，昨天我是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焦虑忧虑，今天我已经交给主，明天我一直在指望着天主要我指望的事情。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明显可见的进展，必须有。如果没有，那我们确实是有大的问题。第三个，圣灵的工作是有进展性，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感谢天主。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属灵的成长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忽视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腓立比书2:13，圣经这样说，他说因为天主照着他的善意行在你们心中，使你们能以立志成事。这谁做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没时间讲这个，也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是有份，我们是也是有责任的，对吧？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但是我们也明白，实际上这个力量是来自圣灵的感动。12:12，他说你们要完成你们求救的功夫，他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这里。13说什么？因为天主照着他的善意行在你们心中。好，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强调前面，你看我比昨天要好很多，好像这个是我完全是我做的。我跟你说，如果圣灵没有在你心中动工，你不可能有改变。好，你有改变，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感谢。你上次向祷告的时候说感谢主，因为你是我胜过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感谢主，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方面你改变了我，这是很重要的。好，咱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16:13，我们看第二个工作的特征。16:13，第二个特征呢是圣灵的工作是有个人性，不只是进展性，个人性。你说什么意思，牧师？我们看一下。他 他说，咱们看十三节，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要引导谁？你们。这里的描述的是一种个人的引导和指教，也就是说他在表达的是圣灵将来在个别的门徒心中要做的事情。那实际上因为我要认真释经的话，十六章十三节是指着圣灵要向他们漠视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咱们看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对吧？他这个也是跟新约的漠视有关系。但虽然如此，圣灵引导写圣经的这个特征也是他现在做工的特征，也就是他就是这样做事情的。天主没有漠视他话语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方式？他是把他的话语放在某一个人的心中，是他写出来。他不是说那我就扔在天啊，然后呢，或者说给这个群体不同的人各种各样的感受，是他怎么这个群体怎么怎么，没有，他是针对性的，他是个人性的，他是向某一个人有某一些特别的知识和引导。这个不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群体关系，圣灵要带领每一个人，它是有个性的关系。好，而且很有意思，为什么用个性这个词？因为其实这个无所谓了，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圣灵在圣经之中，这个 pneuma 这个词，它是中性的。一般呢，中性的名词要配中性的代词，但是它没有配中性的代词，你知道它配了什么？男他。这个是表达一种个性，一种关系，就是人之间才能存在的，对不对？我们说这种特殊关系，就像我与你交流一样，我们俩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好，同样的，圣灵要与人有这样的关系。好，这个是来自圣经的教导。你说什么意思？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你心里，并且会根据你个人的需要来安排他的工作，他是针对性的，他知道你的感受，他知道你的艰难，并通过圣经他会有独特的直接的引导和安慰。说牧师，圣经哪说的？咱看这个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看圣灵的工作，他真的是这个有这种个性的关系，或者说直的这个就是直接的关系。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他说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你自己都无法描述你心中最深处痛苦的时候，圣灵是替你做祷告的，他不是替你们众人做祷告的，他是替你个人做祷告的。他说查看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遵着天主的旨意替圣徒祈祷。那这意味着什么？圣灵的工作是有个性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他看到你的需要，他明白你的问题，他了解你的环境， 他了解你在经历的一切事情，他了解你的软弱，他了解你自己面临的艰难，然后按照你的情况要做工。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是如此在信徒心里做工的，是具体的工作，是有个性的工作，是根据我们需要而做的。那圣经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引用一下。那如果圣灵的工作是有个人性的，那我们不活得自己的所需要的，那这不是天主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活得自己所需要的，那就不是天主的问题，不能只怪他。他知道，并且在借着圣灵要服侍你，为你祈祷，要做在你心中多做工。他是直接为信徒祷告的，在加给你力量的，在引导你，在指教你，教导你天主的话语。如果你缺少属灵的方面的事情，缺少你属灵生命有缺点，你缺点什么，那这个说明问题，其实说明我们应该是反思自己，应该反省我在哪里出问题的。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对于牧师的评价，我吃不饱，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人吃不饱是牧师的问题吗？我不能说不是牧师的问题，完全不是。如果我每天站起来给你们读唐诗的话，那可能真的不太合适吧，你们吃不饱。但是啊，如果一个人简单的把圣经的话语打开，并且你家里有一本圣经，你可以天天打开读，并且明白主的话语，被圣灵引导，按道理来说，你应该有吃不饱的情况吗？其实不应该有。当一个人说，哎呀，牧师讲的不够深了，我吃不饱，我跟你说，这样的情况，这个人确实在被圣灵引导这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第二个引用呢，如果圣灵的工作是个人性的呢，我们不成长，不属灵，那这完全是谁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如果天主圣灵的感动是直接的、具体的，了解我们，跟我们有关系，个性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我们不长进，我们不属灵，都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能怪谁呢？对吧？不是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不是牧师没有好好的牧养我们，不是我不明白我不懂。我问你，圣灵来的原因不就是指教吗？那你不懂是谁的问题？是你自己在拒绝住在你心里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你说能这样吗？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什么？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他命令我们不做，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会做。第三个引诱，如果圣灵的工作是有个人性的，那圣灵想引导我。我在说什么？圣灵是在你心中，他在那里的目的 是要引导你生活方方面面的，来安慰你，激发你，责备你，鼓励你。那如果你说，那天主现在对我有什么态度，圣灵现在有什么样的欲望，我可以告诉你，他想引导你，他想带领你。其实这个是信主的人的，应该是我们明显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引导，我们还能把自己叫做基督徒吗？基督徒不是指我是相信的人，这是指我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对吧？罗马书怎么说？罗马书八章的十四节，他这样说：凡被天主的圣灵引导的，就全是天主的儿子。他直接说得很清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被圣灵引导。不是接受某个信条，不是参加某个教会，不是守某个习，不是相信某一个道理，加入某个教派，是什么？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引导。将来你要站在天主面前，也要为圣灵，你如何对待圣灵受审问吗？如何接受他的引导，他的带领受审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样说，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脱离情欲的办法，唯一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什么？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被圣灵引导是唯一办法，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属律法管辖。就说得很清楚嘛，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可以扑灭他的感动，我们可以不听。好，特别喜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他如何表达？我说这个个性，这里也能够提出来。四章三节，他说：“你们受了天主圣灵的引证，等候你们得赎的日子，就不要叫圣灵。”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担忧，担忧。也就是说，当我们拒绝圣灵的时候，当我们不听天主的话语，当我们心中意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受影响。没有，我们在使救我们的天主担忧吗？这说明什么？他愿意引导我们，他想引导我们。好，我们看第三个特征，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咱回到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第三个特征我们先说是圣灵的，圣灵的工作围绕着真理。你看十三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等到圣灵来了，哎，前面加了三个字，真理的圣灵。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真理。我让你明白，后面他说，因为他不要凭着自己说，乃要传他所听到的话。他从哪里听的吗？不就是天父吗？子听的，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情指示你的，并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这一点我不能过于的强调，特别重要。我们知道耶稣给门徒说这话也是与新约的圣经主作有关系嘛。好，引导他们明白真理，并且指示将来的事。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圣灵的工作 与天主的真理却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这太重要了。很多人说圣灵的工作更多是神秘的工作，它是一种神秘的工作，是叫人说方言，是叫人医病啊，是叫人做各种各样的奇迹，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工作在于那种抽象的感觉，抽象的这种感动，哎呀，能够让人突然哎呀身体都发抖，哎呦，是不是圣灵了，对吧？它都是一种神秘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啊，它是真理的圣灵，它不是神秘的圣灵，它是真理，它是与真理有关系，它的感动，它的工作是围绕着真理。你说圣灵啊，不就是叫人说方言的，不就是叫人医病的，不就是叫人行奇事的？对，是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书二章的四节怎么说？他说天主又实行奇迹，一迹奇事和许多的异能，也按照自己的旨意赏赐圣灵的恩赐。后面说是为了什么？要证实。这什么道？你知道为什么在使徒时代方言是存在的吗？它是为了证明真理。为什么使徒约翰、彼得能够医病？为什么保罗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是叫人知道何为真理，这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我经常提及的例子，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那经常在新约时，保罗的也不说经常，有几次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比如说同样的主题，并且按同样的顺序去讲。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那个教会书信中，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是以弗所书那个哥罗西书。如果你把它两个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有一大部分其实保罗在重复在讲他在另外一个书信已经讲过的，而且他也是按照同一个顺序来写的。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不要醉酒，酒是叫人放荡的，没有节制，是要心里充满圣灵。这个命令我们知道它是充满圣灵的命令，对不对？十九节，当应该有十章颂言和感圣灵而作的歌词，彼此对于心里颂赞天主。那格罗西书是怎么表达同一个概念呢？咱们看三章的十六节，他说你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的存在心里，凡事都有智慧，用诗篇歌词灵歌彼此教训劝勉，心中感恩颂称颂主。同样一句话，区别在于一个说要充满圣灵，第二个说要把天主的道理充充满满的存在心里。你说牧师你在表达什么？我的意思是圣灵不会在圣经之外，或者说逆着圣经来做任何的事情。圣经是怎么来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拣选的圣人被谁圣灵感动说出来的。圣经就是圣灵做的。那圣灵能够违背自己吗？圣灵在话语中所写的，在圣经中所写的，和在你生活中的引导能够是对立的吗？如果是，那引导你的生活的所谓的圣灵不是圣经的圣灵，它是出于地狱的所谓的魔鬼，跟圣灵没有关系的。我经常会听人说但是我有感动啊，比如说天主感动我说我应该嫁给这不信的人，那就有一个小问题，圣经说不能嫁给非信徒，但圣灵真的让我很明确这是他主的旨意，但是圣经说他不是主的旨意，对吧？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 那不可能发生的。我有感动，做圣经吩咐我不做的事情，我可以立马给你判断啊，我可以立马做个限制，说你这个感动是出于魔鬼的，因为圣灵已经很清楚表达他的意思。好，我们要明白，圣灵会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真理的圣灵，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那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第一个所讲的就是进见性的时候我们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被圣灵感动，他会明白圣经，并且能够引用圣经的道理在他的心中啊，这个道理会改变他的生活。一个有圣灵的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同样可以研究圣经，把它研究的特别详细，但是就会有一个大大的区别，一个会去遵守并引用在生活中，一个不会去明白他这个要我做什么，对吧？我可以给你讲但以理书的整个 大纲啊，结构啊，我可以讲他的整个的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是什么，但是我不一定能够引用但以理书在我生活中改变我的生命，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引用一下，圣灵的工作是围绕着真理，所以我们应当将圣灵的教导当作，而把圣经的教导，不好意思，当作圣灵对我们的带领，非常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将圣经和他的教导当作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当你读到不可妄作见证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在脑子说，圣灵在告诉我不要妄作见证。在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到圣经直接告诉你事情的时候，等你读到大卫王他在盖在战场的时候，然后呢留在他王宫里看到一个美女，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圣灵我们应该理解说，那我该做的事情我要去做，如果我不做可能会生更大的罪。好，这个你应该说，这是圣灵在教导我的。我们应该把天主的教训与圣灵的引导直接画同等号，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特别爱用的经文就是耶稣祷告中说，求你，这是向父的祷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后面说什么？你的道就是真理。他没有说我心里的感觉就是真理，他说道，道理，教训，这是指旧约圣经说的诗篇119篇160节，你的言语纵纲是真理，你的公义的法律永远长存。我要明白，当圣经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的真理，这应该提示我们，圣灵所有的工作是围绕着真理，它是与真理有关系的，明白真理，应用真理，教导我指教真理，这是他的工作。那当我们说那跟天主的真理没关系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感觉，我的情感啊，这些东西，那这个能够说这是真理吗？不是。因此我们要画个叉号，这与圣灵不一样，这跟他的工作特征也是不一样。好，当我在我生活中突然身体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然后我要说这是圣灵，我要问问这个感受是真理吗？如果不是，应该画个叉号，我的感受与圣灵的引导没有关系。不是的。好，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已经50分钟了。我再提及两个，你可以写下来，你自己回去思考。但是圣灵的工作围绕着真理，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感觉 带领。下个，我们应当更爱惜天主的话语，我们应该更爱惜天主的话语。如果我明白圣灵引导我是从这本书做的，当我有问题，我第一个反应不会去深思我这个问题，并且分析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拿起这本书说：“哎，圣灵怎么说？”我们应该爱惜天主的话语，我们应该昼夜思想天主的话语。一个人如果跟这本书没关系，我可以说他无法听到圣灵的这个感动，他不会的。如果他不是一个爱惜天主话语的人，为什么？因为圣灵怎么感动人？真理，他以真理感动人，以天主的话语感动人，以天主的教训教导感动人。如果一个人已经离这本书很远了，心里都想不起一句经文，然后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应该画一个大问号，这个不可能的吧，对吧？我们自己生活中也会发现，我自己生活中也可作证，当我远离天主话语，我也会缺少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明显存在的关系。当我天天在说，哎，圣灵向我说话，圣灵向我说话，我发现，哎，好像圣灵是在引导我，教导我，让我明白天主的话语，并且反思我生活的问题，并且改变我。但是当我把这个关了放一边的时候，好像圣灵最近没感动我，天主怎么了？没有，他想感动，他想引导，他想指教，问题是我嘛，对吧？我不爱惜他的话语，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时间看希伯来书四章说什么，他把圣经，他引用了一部分圣经，然后你特别有意思，他引用的是诗篇，然后是教导以色列人的一篇诗篇，然后希伯来书前面四章前面加了有两次引用了这个经文，每次引用的时候他加了三个字，圣灵说，圣灵说。这个以为着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圣灵是怎么感动怎么说话的，他是拿圣经来做的，他是拿圣经来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圣灵做工的这三个特征，虽然这个并不是完整的，其实如果我们后面继续学习，我发现还有很多，比如说他另外做工的特征就是荣耀基督嘛，咱看一下十四节，对吧？哇，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但是我就今天就谈这三个，因为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明白这三个特征，并且以这些特征来分清楚圣灵的这个感动。